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议题叫做手中剩多少。好，听到这个题目大家感觉很像是会问说，现在手中的持股还有多少？其实不是，是说我们现在手上还掌握多少东西。好，但是我们先题外话，手中如果要问持股还剩多少，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要保持资金弹性啦，保留资金弹性，不要杠杆啊，或者是说这种部位压太重，在这种高价位的部分，你一定是锁定几个这种长线、中长线看好的个股，但是要保留一定的资金，等到市场气氛转差的时候，在低档开始回档震荡的时候，那时候再慢慢去接。好，那我们回归正题，好。我要聊的就是手中剩多少。其实这个发想是因为我最近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的人生或是我们一直在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你手上没有的东西，可是你在追求的过程中，你原本紧握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流失，所以流失到后来到底你现在手中还剩下多少是你原本就坚持的东西，还是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那这样你去一味的去追求你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启发？就要讲一个故事，最近的故事，就是说这几天呢，就是在咖啡厅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十年前或是接近十年的同事，前同事，那不同部门的，因为以前曾经有共识过，然后就遇到他，所以就刚好坐在附近，我就过去跟他聊一下。那聊了以后就有很多的感触啦，就是说因为他后来就离开公司了，然后那时候听说他就是有更好的选择，也被挖角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这个意气风发的一个很不错的人，所以也觉得蛮棒的。但是那一天呢，就是开始聊天的过程，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和他对话，就正常的一些嘘寒问暖一定最后是比较属于附和，类似说你最近有工作好像还 OK 吗？然后他就会说最近工作我有很多自己的计划正在做啦。那我说你，因为他说我从哪里来，我就说没有，从这个板机那边过来的。我说那你从哪里来？他说没有，我睡我朋友家。其实我觉得他问我的东西我访问也是一个算是觉得他这个议题话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他才问我，那我就问回去，可是就会发现好像要在讲的过程好像有隐隐约约的在没有那么直接的想要去聊一些话题，类似是这样。那这个也都还好，但是呢他就突然跟我说，我说最近天气比较冷，然后水变化比较大，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衣服啊什么的，反正就也是闲聊嘛。然后他就这聊到中间的时候这样讲，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你不觉得这里的差异最近很大吗？我说什么意思？我说这一区已经慢慢没落了啦，所以可能你之前假设在别区，你现在过来你可能会觉得差异蛮大。他说不是，是我昨天早上的时候我来，我发现这里的店家都开着，可是现在怎么这些店家都关了。我一开始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礼拜一公休啊，他说应该不会吧。然后我就说那对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刚好今天大家都礼拜一公休啊。然后想说他会不会做梦，还是他，所以我开始因为对话的频率有点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他好像会有一点自卑或者是不自信，就心不在焉啊，但是他还是也是想要跟我聊天，只是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会觉得好像怪怪的，这其实是一件完全不重要的事，可是就是在这件事情我在回想的过程，我就会开始不断的去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就继续去想我那时候，所以我就继续分享。反正他就是这样讲，他就是说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记错了还是怎么样、哦、因为他说他最近才换工作然后到这附近、哦、所以他对这区没有很熟悉之类的。我就说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怎么怎么，我就跟他聊嘛。然后后来他就突然聊到其他东西，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欸、如果哪一天啊、哦、你的小朋友、欸、被旁边的人说限制，或是说你不能跟你的爸爸妈妈这么好，你也不要去理你爸爸妈妈，我们都不要理他，你看你爸爸妈妈每天都管你那么多，然后又对你很凶，然后呢你就不要跟他好，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我们这些人都会买玩具给你，我们都对你很好，反正总而言之这些人的目的，他旁边的目的就是要叫你跟他断绝关系。就是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怪啦，然后我也开始在当下我就觉得是不是他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问题其实是他的问题，然后他用一个转化的方式间接去问我，想要看我有什么想法、哦、然后我那时候的最直接想，我说不会吧，因为、如果小朋友你跟他很好，他就会相信你，他不会相信他不认识的人或是不熟的人啊。他说哦，没事啊，我最近看这个影集看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想到这些问题突然想到不要理我啦、哦、例如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想一想，我就觉得可能他有这部分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我思考过了，我觉得啊，假设呢这个爸爸妈妈对小朋友是不好的，那也许周围的人是要帮他，这也许也是有可能的。好，我就换个一个角度去思考。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没有啊，没有这个、你不要想这些问题好了，好，不要理我。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不是可能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好，然后我就从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聊天的过程，我就会觉得有点不生唏嘘，或是有点感慨，或是有点同情，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帮他什么，因为他以前是大家都非常看好的人，周围很多人也当他是一个榜样在学习，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却觉得那个落差很大，就是心不在焉，然后讲话的过程中好像闪烁，眼神闪烁，然后再隐藏了一些自己不敢讲或者是一些自卑的东西。我以前也曾经问他说你有没有做投资啊，以前的时候他说啊，我都会以这个比较稳定的为主啊，像台积电啊 ,ETF 啊这些啊，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正常也为了未来理想在努力的人。然后我就觉得那天的搭话好像怪怪的，反正我后来就离开，就反正喝完咖啡就离开。我后来就会想这件事，我就突然想到好像在几年前哦，有人就跟我聊到说他好像有帮家人还债，然后很努力工作，然后卖了一些东西，把一些股票或是一些反正一些投资的商品都卖掉，会帮家里给家里钱。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直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困扰，所以呢导致他最近可能又遇到相同的状况了。因为他有跟我说、欸、他就是反正就努力工作，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嘛，就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偏消极啊，所以我就会突然想到，假设这件事情跟我想的一样，对，那有可能他家人也许是赌博或是不同的方式，但是他其实一直在努力，其实不是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努力，而是为了周遭人努力。这个东西又让我想到了、哦、另外一个朋友、哦、另外这个朋友他的命运也是多舛、哦、从小就是被家人霸凌、哦、被爸爸霸凌，因为爸爸不是他的亲生爸爸，命运多舛，然后这个兄弟姐妹对他也不好，然后后来长大以后也交到坏朋友，然后也因为一次的车祸导致他的脑力有点受损，记忆力闪闪烁烁的，但他也是非常努力为自己的人生努力的，也有一技之长、哦、但是就是说就我觉得其实人生我们应该都会多多少少遇到这些人，只是这些人不是大部分的样本，所以我们可能聊完感叹完就过去，我们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开始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拥有的现在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能够好手好脚又有时间又有闲钱去做投资，这件事情根本真的是 很幸福很幸运的人了。很多人可能他连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兼顾，他有不同的这些问题要去处理，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说，当我们会觉得哎、欸、啊，今天的股票怎么又跌了，靠，我已经看好的股票已经持股了一年都没有涨，我另外一个朋友在买了没多久就赚了五成一倍了。因为我们在担忧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你把它拉更高一个层次，它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是去更感激更把握现在拥有的东西。就有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去反思你现在拥有的是多少。你其实是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朋友圈，然后你的，我们就说嘛，人生假设就是一个 NPC， 就是一个有心的世界，可是你的预设条件都是相对而言是不错的，那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为了你不必要的东西去盲目追求。我们的一只手是有限的，手就是这么大，它象征的就是你的时间、你的资源、你的情感投入，就是一只手。当你把这只手松开要去追求其他东西的时候，你手上既有的东西它就会流失。就是好比就是说，像我们跟爸妈、跟兄弟姐妹、跟朋友、跟小孩，你既有的时间跟以前你小的时候可能每天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等到长大然后结婚生子，你跟爸妈的这个联络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小孩也是一开始喝奶，然后慢慢这种长大脱婴的过程，你每天都跟他相处，甚至你都觉得啊，哇，我好想去工作，在家带小孩好累哦。但是其实呢，殊不知其实你拥有小孩的时间越来越少。当他慢慢长大，他有自己的交友圈，他也不会理你。所以你手上的东西，你喜欢的，你有的，它本身就会变少。如果你又没有再去把握，那它就只会消失得更快。对，所以还有很多就是对于你是很多事、很多嗜好、很多志愿，你的初衷原本握在手上的，你会不会开始跟这个现实、这个社会妥协，慢慢去遗忘你原本要的东西？对，就像你假设你喜欢画画，就像我小时候喜欢画漫画，那我有多久没画了？哦，可能已经有30年了，对不对？或者二十年没有画了。我很喜欢做纸上游戏，我很喜欢玩 board game， 然后或者说我很喜欢听音乐，我很喜欢打球。我有多久没有喜欢做我这些喜欢的事了？对，就很多东西其实它是你原本就有，它也能够带给你很多的快乐。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在意说，我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我现在的收入有多少？我现在的投资的绩效好不好？我现在认识的人，他能不能在未来帮我？但是你过去认识的人，你有持续的把握吗？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好兄弟、死党或闺蜜好好的聊天，喝一杯，然后去聊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变化？对啊，就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让我反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我们可能曾经看过，然后曾经也带来很大的震撼，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就忘记了，可是又开始回到现实，现在当下你所很担忧的疑虑，可是这些疑虑也许不是你最核心所要重视的事。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以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更去把握我们原本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幸福这件事情，当你把它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那你就会开始不幸福了。幸福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懂得感激，懂得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永远都是幸福的。但是人的惯性就是你会习惯，就像你闻到一个东西很香，在这个地方待久你就不觉得香，这地方很臭，闻久你也不觉得臭。我们会习惯，这个伤口很痛，久了我就觉得不痛，这个情伤很痛，我时间过了我就不痛。我们会去习惯，这个就是人性，也许就是在演化的过程中你必须要得到的一个技能，要去习惯环境，习惯你现在的状态。但是幸福这件事情你要持续拥有，你就必须要违反这种人体的工学，你就是必须要违反人体的惯性，你要去永远都要去想到你现在有的东西是多少，并且为这些东西而感到开心、珍惜、感激，你才有办法透过同样的东西不断带给你更多的幸福。这就是那一天我看到了以后，我就 思考了很久，因为他对我的感触真的是带来蛮大的冲击。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原本觉得一个对这种意气风发的，大家都看好，万人吹捧，有没有到万人吹捧啊？但至少他就是一个很乖、愿意努力的人。但实际上，他却因为他的一些周围的环境，然后变得比较对，就是失去光彩，然后感到自卑。我就觉得这个落差真的是很同情、很感慨，但我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透过这件事情反思在我自己的身上，我是不是反而是要珍惜我原本预设值，预设的东西都是很好、很圆满的。虽然没有到超好，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富二代出身、含着金汤匙出身，但至少没有给我太多的忧虑。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忧虑，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开始去追求我没有的东西。人生就是，我都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台公车，你就是不能回头，只能往前一直开的。可是呢，公车就会有每一站，所以每一站呢，到了国小的时候，就会把小朋友啊、幼稚园的东西放下，装上国小同学的回忆。到了国中以后，很多的国小同学就开始各走各的路了，然后就开始结交了新的朋友，你的国中的同学就开始上车了。到了高中一样，就是周而复始，每一个人生新的阶段就会有人下车，有人上车，因为你的手也是一样，你的手就这么大，公车就这么大。但是呢，这台公车上面的人的乘客会决定你这台方向，你这台车的方向往哪里走。所以当你到了出社会以后，很多其实很重要的人，你自己选择让他们下车了，那你上车的人就要必须能够带给你更大的帮助。如果这些上车的就是一些酒肉朋友或者完全不重要的人，但是你把他上车并且很呵护他，到每一站都让他不要下车，那有可能他就带你去悬崖。那如果呢，你是带了一车很美好的人，并且有很多是你长久以来累积的一些好的朋友、好的家人、一些好的嗜好、好的价值观，他就可以让你带你去康庄大道。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公车每一站都有人上，每一站都有人下，但是其实是我们自己决定谁要上谁要下的。所以就是说，除了去把握我们没有的，其实很多也是要回头看哪些是我们有的，应该要持续让它这个更长更久，然后陪伴我们。对，其实我的这个其实跟选股很像。我们要想我们的持股也是每一年，甚至有些人每个月，甚至有些人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在换。你的钱有限，就像一台公车嘛，你能够载多少的乘客，一桶钱能够装多少股票，就是固定的。除非这台公车变大，除非你的股票变得更，你的资金变得更多。好，可是呢，如果资金变得更多的过程，你的时间有限，你也没有办法一次照顾这么多档股票，所以你会不断的换股。你觉得这个趋势哦，以前的趋势是 smartphone 的趋势哦 ，feature phone 功能性手机换成智慧型手机的趋势啊，可是现在饱和了，所以你开始往这种电动车啊，电动车也慢慢饱和往 AI 走。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换新的持股。可是如果你不都全部都换新的，它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熟悉它，可是你却把你的持股全部都买它了。所以过去呢，我的前辈，我的师傅就是说，以他的持股比例来讲的话，他都是每一年会换三分之一的股票，维持三分之二不要动。因为你的时间不可能这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研究的比过去累积以来的这些熟悉的股票还要再更透彻。所以就是三分之一换新的，三分之二保留旧的，然后呢，到了下一个年度一样，再从三分之二里面留准三分之一再换新的。人生也是一样哦。当你要看到你手上很多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急着把自己的手全部松开，然后去找新的所有的，因为你也不确定这些东西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甚至你不确定这些人他的心理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其实你的好朋友、老朋友、闺蜜、家人、亲戚，这些你都这么熟悉了，但是你却愿意你找更新的东西去取代他们，那这些东西其实更新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也很怪。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持股或是人生，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可以换，这没有问题，因为你换了，你才有更多新的想法、更多新的这种思维或是方向去走。 但是不要急于把你旧有的好的东西丢光丢干净。对，所以就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也许也是不错的。哦，所以对我而言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时候就是这样，人生价值观它其实也能够帮助到你的投资。我觉得投资的心，我之前有讲嘛，投资能够创造财富，这个财富的下限最差最差能够赚到多少，就是看你的方法哦，你懂这个停损，你懂怎么选股哦，这些就是方法。可是你能够赚到多少的财富的上限，就是你的心法、你的心态。你知道好的股票你要继续 hold， 就算经过了这种大风大浪，你还是可以在更低的价位买更多的股票，逢低布局等等。那这些心法你要提升，就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亏钱，你愿意去检讨反省，从每一次的亏损当中变得更厉害；第二个就是你从人生价值观去提炼。哦，你很难想象一个这个很小气的人，他到了股票市场却变得很大气、很大方。哦，这种东西我们要看得远，很难呐。人就只有一种个性，你很难说变得人格分裂。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从人生的价值观去影响到你的投资观、投资的心法，让你投资变得更好，那就是一举两得。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当你能够把握你手上有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你会每一天都 reset。我今天拥有了什么，我觉得很开心。每一天呢都不是理所当然，你每一天能够跟你的好朋友见面都是一次比一次少，时间越来越少，见面的次数只会越来越少，你是很珍惜他的，每一次都觉得很充实很充电。甚至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老婆、跟你的小孩、跟你的爸妈每一次见面都不是一个只是例行公事，太久没见面，没太久没有联络会被骂说最近在干嘛都不联络，所以因此而去见面，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应该是要感激这些人都还在你的身边，还在你的旁边，你还能够再去跟他讲话。以这种心态，你就会觉得比较开心，每一天都 reset 到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并且感激这些。股票也是，当如果你认为上涨是理所当然的，那不要说下跌啦，光不涨你就会很痛苦。这个痛苦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你的投资决策开始有所偏差，因为你会觉得每天都上涨奇怪，今天怎么有点弱啊？本来创高，后来又给我拉回到平盘啊，这个哈一定会继续上涨，我要卖掉其他的股票再来压，或是 OK 啊，跌到这里价位更低更漂亮，我要把我的现股卖掉，现在换成融资，你就开始有所偏差，因为你的欲望开始去主导你的投资行为。所以就是说，当如果你认为幸福是理所当然，那你就开始不幸福。如果当你认为上涨就是理所当然，那完了，你股票不涨或下跌，你都会很痛苦。那这件事情对投资而言就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针对这件事情，我就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也会觉得就是说，时时刻刻其实都是要回来检视。其实我也顺便跟大家聊，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觉得每一个礼拜一集讲一个方法，或是产业的脉动，或是说一些投资的想法，那另外一集就是讲心灵层面价值观投资心法，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因为就是说兼顾说能够在方向上面给大家知道说投资有什么想法，可是方向以外，就像我说的，方法是决定下限，上限还是心法，也希望透过这些价值观分享给大家的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跟我也是人，我也会在不同的时机有自己的一些忧虑，也许是不必要的忧虑，所以其实也是在跟自己讲话。虽然有一些人会回馈说我觉得你讲的东西越来越没有料了，甚至留言也有就是说以前你都会分析股市脉动，现在都在讲一些无病呻吟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 OK， 因为我们的频率不同喜欢的人就来听，不喜欢的人你就去找更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开放，很多人都针对于盘势的解析更透彻，甚至还跟你说哪些订单不错什么，那 OK 啊，你就往你的需求去走。我原本以前在遇到这种不同声音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应该要更专注在这个投资的方法上面，这种产业的脉动上面，盘式的整理上面。 但是其实一次一次我会发现，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就像我以前在有一集在讲黑洞的时候，然后大家说你在讲什么黑洞啊，你为什么要提那么远，然后不然就在讲这种理想啊、梦想啊，或是羡慕嫉妒啊这种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要的。但我后来的心态就是觉得其实没关系，因为每一个人的频率本来就不同。那也有人因为觉得黑洞，然后就说哎呀，这集很暖，甚至最近有人在讲嫉妒，或是我想一些宇宙真相，有些人就给一些不错的回馈。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也不用觉得你一定要是符合你所看到的大家的回馈，因为有一些人他心里也会一些回馈，可是他没有讲出来，或是他讲的出来是比较委婉，但实际上你的方向、你的频率一定会吸引到跟你类似的人。那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走的路，然后去有共同的共鸣、有共同的频率，然后往大家所喜欢的方向去走，其实这样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所以我以前呢就是可能也会很注重说啊，我这一集的话诶怎么排名掉那么后面，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听我什么。可是其实就这三个月半年以来，自从我讲心法了以后，可能我自己也更笃定，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追求我们不喜欢或不擅长或是不愿意去做的。应该是说时间有限之下，我更喜欢去聊心法，老实说是这样。可是心法都是会有感触我才有办法，它没有跟方法不同。我针对这礼拜的盘势，NVIDIA 涨，台积电涨，这样这样就会有一个东西，它就也会有固定的产出。有时候心法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些沉淀，或突然有一些灵感才能够得到。但是老实说，实际上来说，我是更喜欢去聊心灵层面价值观的东西。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投资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去让我们能够达到一定的财富，做我们想做的事。所以这两个还是要兼顾。所以这一集呢，就是我在反思，然后也希望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在追求我们不必要或是不见得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手中是否还握有我们核心、我们的初衷、我们对于自己人生本来要有的志愿、理想，以及最重要的那些人都还在你的旁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而且心态要不断的 reset， 每一天都跟第一天一样，才不会对于你有的东西感到腻。对，所以当幸福你已经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幸福了。好，这就是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